上二十八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再上二十八章，灵前第二章，题目是恒尊道灵参透，名样是见神界。恒尊道灵参透，名样是见神界。今天给我们看到大卫临终之前，他不但是为神的殿预备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更宝贵的是大卫从神那里得到了建殿的样式，是神亲自指示他，神的灵感动他，而且神用手画给他看，这就可见了大卫灵他的晚年，他灵性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他多么与神亲近，他这样的近身寻求，所以他也勉励所罗门，勉励众首领要寻求神，寻求神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才能够蒙恩典。所以最要紧的这一章圣经就是要我们要寻求。我们得不到这个鉴定的样式，怎么鉴定？今天我们要为主工作，神工作的样式、教会的样式、工人的样式，我们要知道，这样我们才能够做成他的工。否则的话，肉体血气、人意、人手、人工，做不成神的工。所以这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到了保罗讲到属灵人参透万事，这一章专门讲圣灵，专门讲圣灵，也就说明哥林多教会所以分门别类、嫉妒纷争，没有进到圣灵里，不能成为属灵人，所以只是说是属肉体，是属肉体，所以我们需要进到圣灵里面。保罗传福音不靠血气，也不靠智慧委婉的话，靠圣灵大能的名证，靠圣灵。以后讲到他能够探透万事，也是因为什么呀？在圣灵里，因为圣灵本身就是参透万事，圣灵这个灵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是全备的智慧知识聪明能力谋略，所以说今天我们只有追求圣灵，深深的进入圣灵的里面，明白隐藏的奥秘，得名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个恩典。这边爱他的人那边就是大卫，大卫真正是可以说是爱神人，因为他遵守神的命令，爱神遵守神的命令就蒙神显现，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寻求，一面是参透。参透我们需要在灵里参透，对于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要申明，对于教会的光景我们要参透，对于世上的人我们也要参透，所以我们要参透，对于神圣的样式也要参透，深深的明白，参透的意思就深深的明白。所以保罗、大卫今天这两位神的仆人都是和神面对面，都是浸身在神的里面，都是得到了神指示他们工作的样子，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保罗，所以这都是让我们要学习。还有就是大卫也怎么样的勉励所罗门要恒守主道，那才能够蒙恩典。最根本的还是所罗门的本身，工人的本身，你要恒心的来遵守神的道，才能够蒙保守。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十节对八节，这边十节那边八节，题目是靠圣灵传十架，恒尊道见神殿。靠圣灵传十架，恒尊道见神殿，一面告诉我们怎么传，一面告诉我们怎么见，怎么传福音，怎么见神殿。传福音不是凭自己，不是高言大志，不是凭自己的这个智慧口才，见神殿更不能凭自己，凭己意，凭人意。所以今天这一个第一段的重点就是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怎么传，我们怎么见。我们看一下大卫怎么见殿怎么样预备见殿，他这一见殿他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不用人意，不是凭己意，而是凭神的旨意。那面保罗是怎么传福音这第一段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六节。大卫召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伦丹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所有的首领大卫都召集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大卫临终之前要向所有的人来讲明 讲明什么？讲明他要见见的心意，而且这个心意是很宝贵的，是神悦纳的。虽然神没有答应大卫见见，但是大卫要为神见见的心意是好的，是神悦纳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明大卫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一想到神的见，他要站起来，表示什么呀？非常郑重，宣告神的旨意。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本想见到神殿，这个心神悦纳。在撒母耳下第七章，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神的殿、神的约柜却是在帐篷里面。”他讲到神的约柜，因为见殿就是为约柜找到安息之所，永远的安息之所。所以他说：“我的心本想见到神的殿，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们神的脚灯。”所以圣殿是耶和华脚掌所踏之地，这个在以西结书也提到，43章，当耶和华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圣殿，神的荣耀回到圣殿，圣殿就是神脚掌所踏之地，是约柜所安放的居所。所以我本想见，但是呢，神没有叫他见。底下一句，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没有见见，但是他仍然是积极的，仍然体会神的心。没有人叫他预备，他自己就预备建造的材料，而且预备的非常多。前面已经提过，到了29章还要提，大卫为神的殿预备了非常多的材料，包括香柏木，也包括了金银铜等。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殿，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血。大卫是战士，因为大卫做王要制服一切仇敌，这个并不是说他坏，我们要明白，乃是说因为他是战士流了人的血，他是为建殿做准备的工作，所以他不能亲手建殿。谁也见着他制服一切仇敌，到所罗门做王太平的时候才能建殿。我们灵性也是这样，我们里面的殿怎么能建好，怎么样完全与主合一？那我们经过流血，经过痛苦的对付，这个流血代表什么意思？痛苦的对付，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这个流血要对付罪恶，制服里面的仇敌，所以以后才能建殿。所以神没有叫大卫建殿。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下面他数算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大卫知恩感恩。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8个兄弟当中神拣选了大卫，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大卫是出于犹大之派，所以犹大也不是雅各的长子，是雅各的第4个儿子，所以这也是不配。而且犹大也是经过什么浪荡堕落以后痛悔悔改，神立犹大为长子，如同长子一样，因为君王的位分是君王从他而出，他是居高位神赐福给他，所以神拣选犹大为首领。为首领的意思就是在兄弟当中为首，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也可以看到，在雅各家去跳梁整个的过程当中，在约瑟的面前，在雅各的面前，犹大始终为首，甘心牺牲自己为小弟弟做保，以性命为保，所以这他是为首的。在犹大支派中拣选了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中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所以大卫这里讲的半天并不是我好，都是神的拣选，再拣选，再拣选，是神喜悦，神拣选，所以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底下就讲到神叫谁建殿呢？不叫他建殿。底下讲第5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了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所罗门是神拣选，神为什么拣选所罗门？神大卫许多的儿子，那就是神悦纳大卫一颗痛悔忧伤的心，彻底悔改，所以以后再生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也叫他没有可夸。所以神拣选他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里，这就是神指示他。所以大卫临终之前，他灵里非常清楚，他真是跟主面对面，他这么清楚谁应该继位，谁应该建殿，他都知道。所以不能糊里糊涂，我们不能老年的时候像老以撒一样，到老年越老越糊涂，应该像雅各越老越清楚，越老越苏醒， 越老越看得清楚。大卫也是如此，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这是神对大卫所说的话，是指着所罗门讲。神拣选所罗门，不但做国位，而且建造神的殿。神做他的父，他做神的子。我们先到第六节为止。所以这一段讲到大卫召聚全国所有的首领，一同聚集，他把要建殿的这个心意讲明。大卫要为神建殿的这个心意，他讲明，也讲出神的旨意。神究竟要谁建殿？到第六节，所以他那边我们请看到五节。灵前第二章，我们看一节到五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他传福音的意思，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我要传神的福音，因为福音本身就是奥秘，就是神的奥秘。他的意思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哥林多教会怎么建立的？保罗亲自建立的，使徒行传十八章。所以我没有用高言大志。高言，这个高言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到狂妄的话。高言代表什么？有知识。大智就是智慧的话语，没用高言大智对你们传福音，传神的奥秘。为什么呢？下面第二节就讲明，这两边都是，一面是大卫讲明要建殿的心意，这个一节二节呢是保罗讲明他传福音的志向。保罗的志向是什么？他说了，因为我定了主意，这个主意就是他的志向。我定了主意，我的志向是什么？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讲明要建殿的心意，一面是讲明传福音的志向。所以他不用高言大志，不用高言大志，也不用委婉的言语。下面还讲不用委婉的言语，他讲明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边大卫强调一个，就是建殿不能凭人意己意，连他自己的意思都不能凭，只凭神的旨意和神的拣选。神的旨意就是不叫大卫拣选，叫所罗门拣选。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拣选，就拣选了所罗门，所以叫他拣选。这边呢怎么传？这边告诉你，不是用高言大志，下面也提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什么？传基督的十字架。这就是神的旨意，那边凭神旨意拣选，凭神旨意拣选。这边呢只传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当然是指着针对初建立的教会所以这第一段就是只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边大卫为神的殿，虽然不能建殿，但为神的殿他预备了许多的材料，要做预备的工作。大卫本身就是材料，他也为神的殿预备材料。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保罗自己就是建殿的材料，神也借着他预备了许多的材料，所以他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一面不用人意，也不凭己意；一面不用高言大志，也不用什么智慧委婉的言语。那讲什么呢？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下面我们看第三点，这就是保罗讲明他传什么。就是高言大志，就是有学问有智慧的人讲的，保罗不用这一套，就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神的仆人虽然很有学问，他们没有别的，还是十字架，十字架，除了十字架还是十字架。保罗就是这样。第三点，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所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乍一看呢，保罗干嘛这么害怕呀？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对他妹妹讲，保罗这样的姑娘就是制服了里面的仇敌，他真是制服了。一个真正制服仇敌的人，他就是恐惧战惊做成主公，恐惧战惊做成主公。那边就制服仇敌才能奠定，怎么奠定？大概说明了一个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呀？你必须制服仇敌，经过流血对付一切的罪恶，然后才能够奠定。这边呢，这样的人就是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人看是软弱的，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又战惊又软弱，但是里面却是有什么东西啊？第四节第五节都讲到了，里面有什么？有圣灵，有神的大能。 让外面不怕人看你软弱，而且他真的是战惊恐惧，恐惧战惊，是吧？但是里面有宝贝。第四点，我所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有爱的言语。所以最大妹妹就是神拣选所罗门，非凭人意，也不凭大卫自己的意思，不凭人意，不凭己意。这边呢，也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智慧的话，委婉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委的话就是一些个什么话，一些个讲究辞令啊，怎么婉转呐、啊？保罗不会这一套啊，不会这一套啊，一种巧言呐、啊，保罗不会讲这一套，乃是用什么呢？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所以他是要靠圣灵。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靠圣灵。那边就是凭神拣选所罗门，拣选凭神的拣选和神的旨意，这边凭圣灵和大能的名字。所以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一个是人的智慧，一个是神的大能，那就是圣灵，圣灵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圣灵的大能。所以这边那边说所罗门必渐渐，所罗门不但是做王，而且必渐渐、所以怎么渐渐，这就回答过我们了，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做渐渐的工作，在新约里渐渐的工作就包括传福音、建立教会，这就是渐渐的工作。你说怎么解释怎么渐渐呢？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具体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普传福音，高举十字架普传福音，领千万人悔改，接下来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渐渐。怎么渐？这里告诉你了，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那边所罗门他能够做王，他有那个渐渐，完全是凭着神的旨意和神的拣选，你没什么可夸，就是神的拣选。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也要定义像保罗这样的定义，传福音要有个志向，渐渐也有一个心意，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对待这边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十节，接下来请看七节。七节以后就讲到所罗门了，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因为现在是对所有的首领讲话，所以他把所罗门讲到他还没有面对面指所罗门，后面就讲了单针对所罗门讲了。所以这里呢，意思还是指着所罗门，他就是所罗门。如果所罗门恒心遵行神的诫命典章，好像今天一样，像现在这么好，神说我就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恒久遵道，神坚定你要恒久遵道，恒久遵道就不是这么容易，是不是？我们这几年很好，过几年可能又糟糕了，但是我们要什么？要恒久，不怕我过去再坏，我现在每天一直要靠主，要遵行神的道。恒久遵道也就是天天遵道，天天要对付自己，天天要照主的话去做，神说我就坚定你。现在在耶和华什么？先进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面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就勉励他们要寻求神，要寻求神，寻求什么？寻求神的道，是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能够承受产业，而且保守到底，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寻求主道，遵行主道，一面寻求，一面遵行。所以我真觉得自己寻求的也不够，遵行的更不够，所以要不断的寻求许多不明白的事情，模棱两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那怎么寻求？好好的寻求。第九节，我儿所罗门呐，现在针对所罗门了。所以大卫说：“我儿所罗门呐，大卫临终之前，那真是谆谆教导，多么恳切教诲他。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神，你父的神。”是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人一切心思意念，所以还是勉励他寻求神，要乐意的侍奉神。侍奉神不要勉强，诚心乐意，因为神鉴察人心，知道人心思意念，所以要寻求神。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以就两条路，你是寻求主，你还是离弃主。所以下面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又谨慎又刚强。这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话，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又刚强又要谨守。所以这里说你当谨慎， 做圣殿的工作要恐惧战惊，所以要谨慎。谨慎就是留意主的话，要照主的话去做，还要刚强，你不能够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怕得罪这个又怕得罪那个，那你什么也见不成。这样，所以要谨慎，还要刚强啊，来这样来建造神的殿，目的就是建造神的殿，因为神拣选你建造殿宇，所以我们建造神的殿，我们要谨慎。什么叫谨慎啊？大家想想什么叫谨慎？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这个谨慎两个字，神是多次勉励摩西建造会幕，神怎么勉励摩西？在希伯来书8章也有，25章第40节，我们再来念。25章第40节，出埃及记，一同念：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就叫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你照图纸你来盖房子，你照着样式你来建造圣殿，你要谨慎。谨慎的意思，你不要走样，你不要变质，你不要哗变，你渐渐你就改变了神这个山上的样式。所以神多次提醒摩西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做。山上的样式就是神亲自指示摩西的，所以这是谨慎。所以对所罗门来讲也要谨慎。怎么谨慎？下一段就告诉我们了。大卫把从神那里得的样式又指示给所罗门，所以所罗门要谨慎，就照着神建的大卫所指示的那个样式去建殿，这是谨慎。刚强什么意思？不怕仇敌，不怕拦阻，像尼西米，像以斯拉建造城墙，建造圣殿，多少拦阻，参巴拉、多利亚、嫉妒，又是挑唆，又是威胁、辱骂，你都不要怕，要刚强，要刚强。好，到10节啊，对着内容，请看到8节。这边呢，就是6到8，我们看这几节。保罗从6节开始就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智慧和世俗的智慧的一个比较。也告诉我们属灵人参透万事，这里也讲到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一个讲到世上的智慧，一个讲到属灵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他讲到第一段呢，是说保罗传道不在乎人的智慧，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但是神的智慧要不要？要的，你不能没有神的智慧。我们的生命要精深，保罗所讲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进十字架，是指的对哥林多教会开头传福音的时候。但所以下面说，然而，这个然而就是说要补充前面的意思，在完全人中我也讲智慧啊，生命精深的不再做小孩子了，保罗也要讲智慧，要生命基督的奥秘，生命要精深，你不能够只知道十字架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要明白神的真理奥秘。我也讲智慧，但是保罗说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所以这就给我们区别了什么叫神的智慧，什么叫世上的智慧，你要把它区别开来，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什么叫完全人？就是生命成熟的人，对他们来讲应该明白智慧，应该明白智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神允许所罗门要恒久遵照神坚定，神给你坚定，使你做王直到永远，你的子孙也做王。恒久遵道，神坚定。这边就是要做完全人，就明智慧，做完全人明智慧，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完全人啊。所以这种轮子太宝贝，怎么样做完全人？那边就恒久遵道，你就能够做完全人。如果3天打鱼2天晒网，不好好遵守主的道，不肯恒久遵道啊，轻轻就厌烦，马拿也不爱吃。而且告诉你，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要寻求神道，你就可以承受美地。寻求神道，要寻求。这边告诉你，你可不要寻求属地的智慧。这边告诉你，属地的智慧必要败亡，必要败亡。所以保罗等给他这个智慧叫做什么智慧？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也就是说，属地的智慧都是有权有位的人，他们掌握，他们有这个智慧，他们能够什么呀？能够钻营，能往上爬，能有权有势， 能够主宰人，但是呢将要败亡，而且必定败亡。所以两个结局不同，一个是你寻求主的道，你承受美帝直到永远；一个是你寻求属地的智慧，你必定败亡，你必定败亡。这就是两条道路，两种寻求，两种寻求。所以下面我们所讲的乃是什么？下面保罗讲神的智慧了。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生奥秘的智慧，这个智慧很清楚，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到八节那个智慧，那个什么，就是神的奥秘，也就历史历代隐藏的，如今向保罗显明的。所以以弗所第三章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说他是为主被救的，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深知。所以对这一个奥秘我们需要知道，而且这个就是什么，神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意思说你有这个智慧，你就能明白神的奥秘。你要明白神的奥秘，你必须要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区别于属世的智慧。下面说，就是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你有这个智慧，你就明白神他永世的计划，不但叫我们得救，而且一定是我们得荣耀。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所讲的，他一切所定的人，他使他们称义，称义的人最后使我们得荣耀，得荣耀。两边相对告诉我们说，大卫勉励所有的众首领百姓要寻求神，要侍奉神，对他这边来，你就会得到那个隐藏的奥秘的智慧。又不寻求又不释放，你得不到，你得不到。所以我们要寻求，要求智慧明奥秘。那边呢，大卫勉励要寻求神，还要刚强坚定，还要刚强坚定，坚定还要刚强。所以我们寻求智慧，你就会得到神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这个全面的救恩，将来以前一定我们得荣耀。这个预定我们得荣耀，就将来我们等候啊，我们身体被赎，我们将来可以到永主那里去啊，那个得见主的面，那就进入他的荣耀。对着那面是什么？这边你追求这个智慧，将来你得荣耀。对着那面什么？你离弃神，神说你也被离弃。到底我们是追求，我们还是离弃？我们要寻求神，不要离弃神啊！我们要寻求神，我们不要离弃神。这智慧下面又说了，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属灵的事他根本不懂，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实际在主看是最愚拙的。第一章不是也讲吗？所以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和什么呀，聪明的聪明，神都要把它灭绝。他们一个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就不把那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勉励所罗门建殿，怎么建殿？你要建造这个殿，你要谨慎，你还要刚强。对着这边主耶稣为我们建成了殿，怎么建呢？他为我们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建成了圣殿啊！主是这样的为我们建成圣殿。那边呢要谨慎要刚强，你才能建殿。这个谨慎刚强也就是在主耶稣身上可以给我们看得出来，主多么谨慎，主付代价祷告，主不是赤膊上阵，主上十字架之前专门进客西马尼园里付代价祷告，这是表明他的谨慎。以后他刚强的就义啊，他被捉，他被审，他上十字架，主多么刚强啊！所以面对十字架是要谨慎也要刚强。谨慎就是你战兢恐惧，你要付代价祷告，你不是样样不准备，你就上十字架就有力量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失败，我们的主完全得胜，所以有谨慎有刚强你才会得胜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建成的殿是借着十字架建成的。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三夜就把它建立起来了。耶稣怎么建的？耶稣就指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三日三夜钉死在十字架，在地里埋葬，所以就建成了，死而复活就建成了圣殿。那这就是到第八节为止啊，所以两边相对啊，就告诉我们，一面是谨慎刚强建殿，一面是主被钉建成圣殿啊，因为叫我们要寻求他。这边呢，你离弃神啊，你离弃神，你就看不见神的荣耀。寻求神，我们就将来得荣耀；离弃神，就被神离弃。好，我们再接着看第二段。 第二段是11节到21节，那边是9节到16节。第二段题目是灵参透明样式，以基督心为心。灵参透明样式，一节我们看到17节，单位圣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座所的样式，就是说整个殿的这个结构里里外外啊，外殿、内殿，还有院子，还有游廊，还有旁屋，还有施恩所。施恩所就指的至圣所啊，整个的样式只是给他儿子所罗门。大卫怎么能指示给所罗门呢？下面就告诉，因为大卫自己蒙神指示。你自己不蒙神指示，你怎么会也能够指示别人？因为所罗门要建殿，所以所罗门必须要知道这个样式。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直接，所罗门是间接。神找到一个出口，找到的是谁？就是大卫。所以在旧约里也给我们看到摩西上山，没有说叫别人也都上山，都去得这一样式，大家都抄下来好了，没有。摩西上山，不但得两块法板，耶和华用指头所写的，亲手所写的，而且呢，把整个殿的样式告诉摩西。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是聪明的工头，智慧的巧匠，他们没有直接得到，但是从摩西得到，所以他们必须完全的尊重神所指示的那个样式去做。这里所罗门也是这样，所以大卫把这些都告诉所罗门。所以所罗门来讲，那你要详细的听，留心的来明白，让每一个具体的地方细则都要知道。所以底下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这就告诉我们，大卫所得的样式是圣灵而来，被灵感动而来啊，被灵感动。所以没有神的灵，我们就一无所知，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圣灵把一切告诉我们，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底下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不但只是这些，而且还指示他祭司利未人的班次，这个在前几章已经讲过了，祭司利未人的班次，还有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殿里一切的器皿的样式，通通都指示大卫，而且细则都告诉他，甚至所有的器皿他们的分量是金器是银器，每一样它具体的分量和各样应用的银器的分量。什么叫分量？就是它的重量。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圣殿里金灯台是一他连德，这个是在哪里告诉我们？就在会幕里啊，在这个圣殿里没有清楚明确，但是我们就举例，在摩西时代会幕的圣殿啊，会幕的这个样式里面讲到金灯台啊，金灯台和一些器皿加起来是一他连德金子，这就是叫分量。你不能够变成什么呀？半他连德，9.9都不行。为什么？你要足分量，足足的分量啊，分量和价值有关系。这个东西分量是多少，也代表它的价值是多少。你分量少，当然价值就少，这肯定的。所以所有这些精气就代表什么？代表神所拣选的人。我们都是圣殿里的器皿，我们够不够分量？有没有合乎神的那个分量和神所要求的那个价值？这个价值就代表我们本身，我们本身神对我们的要求合不合他的这个要求，分量、重量啊，这个价值。所以各样器皿都有它的分量，金灯台有金灯台的分量，金灯的这个分量啊，还有什么金灯台和金灯还不是一回事，台是台，灯是灯，还有银灯台，在圣殿里有银灯台、金灯台，它的分量轻重各都合一，你不能有的太重，有的太轻。那轻重的原则什么？就是神的原则，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我们不能够哦，你看张三和李四，你要把它画等号，神不一定这么看。神看金器皿可能重一点，银器皿可能轻一点，神看对就对了。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那当然不对就是不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意思，他有各都合一，这个合一是谁看合一啊？神看为合一，那我想一定是神看为合一。陈志炳的金桌子的分量啊，陈志炳我们这个桌子也是用金包裹的，还有银桌子的分量当然也一定不一样，
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要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分量。金金的是吧，肉叉子，你看连叉子都是金金的，所以就是说在圣殿里的侍奉，神看为是多么的要紧，多么的严格，都要被炼净成为金金。金金就是被炼净的，纯净的，没有渣子，不能再有老旧人的成分，有个人的东西。神不能用天然的这个什么矿石来制造一切，神都要让我们千锤百炼，金金的肉叉子，你才能够什么样，才能够把这个肉叉住，分别为圣归给神。盘子还有爵的分量，金碗和银碗的分量，它当然都不同，是不是？就好像在神的教会里，神的家里有各样恩赐不同，职分不同，能力大小不同，有5000银子的，有领2000银子，还有领1000银子的，神有神的分量。问题是你要发挥，你要真正的有这个分量啊。下面我们再看，我们就到17节为止啊，先到17节啊。这边就是看见大卫他真是跟着面对面啊，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清楚，他都要说出来，还要都写下来。所以以后所罗门渐渐就完全照着这个去做，在这个要求去做，就好比盖房子，这个建筑师，这不是盖房子人，你怎么施工啊？这工头你怎么施工？你必须照着工程师的样子啊图纸，你才能够盖房子。所以这里也是这样啊，说明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的灵性，他晋升的追求，他没有懈怠啊，他也没有灰心。哎呀，我曾经犯过罪，他真的从灵里起来，他晋升。他进到神的里面，他也表明他多么爱慕神的殿。我们爱殿不是一个嘴巴就坐在那等，乃是你要真切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做成神的功啊。所以大卫实实在在是啊，非常精神。好，这在这边我们请看一下，应该到13节为止。这边到13节啊，我们从9节开始到13节，那边就是大卫把渐渐的一切样式只是给所罗门。对着这边来是什么呢？第9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神为大卫所预备的，神为大卫啊所预备的样式，神指示了大卫，大卫才能指示所罗门啊。这个爱他的人是谁？就是那一个爱神又遵守神命令的那个大卫。神没有指示别人，神指示大卫，所以所罗门才能够知道。所以今年所罗门啊，不，大卫把这些指示给所罗门啊，所以是因为啊，大卫蒙神指示这个样子。这边这个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边是指示的，这边是预备的。神早就给我们预备了，你有没有得？有没有寻求？你有没有求？求也不求，你得不到。所以这个样式是什么？这一个预备是什么？是你眼睛没有看过的。如今神开了属灵的眼睛。对的，那面就是被灵感动，这边就灵眼看见，灵耳听见，那边大卫又将被灵感动的有关什么呀？圣殿啊，有关圣殿的各个方面，院子周围的房屋、府库、圣物的库等一切样式，神都指示大卫。这边就是什么呀？眼睛没看，耳朵没听，心里也没有想过的，那就什么呀？神叫他。被灵感动，被灵感动。这边呢就是灵眼看见，灵耳听见，心也开了窍，所以就能得到啊，就得到。所以大卫是如此，摩西是如此，我们还可以举例老约翰。所以所有这些得到神的奥秘和样式的，我想都要经过受苦。你肉体不受苦不行，但以理要什么21天美味不入口啊，不用油抹身。老约翰被囚禁的巴莫海岛，结果天开了。以西结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结果天开了。所以所有得到样式的人，得到神的奥秘的人，一定要经过什么？经过痛苦，晋升在主的里面啊。摩西是上山顶40昼夜不吃不喝才能够得到啊。以西结是在受苦被掳当中能够看见，能够得到。神说你用眼看，用耳听，而且要告诉全以色列家关于渐渐的样式，关于国度的渐，神告诉了以西结， 所以幕后的启示神告诉了老约翰啊，还有保罗。保罗得到新约怎么建立教会和工人的样子，保罗怎么得到的？保罗是这么清楚，在提多书，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啊，怎么样案例啊监督，怎么样案例执事，执事的标准，监督的标准，长老的标准，保罗怎么知道的？因为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退休三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不是无缘故的就得到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尽心寻求才能够得到。是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怎么预备呀？你要渴到主面前，你要退到主面前，你要上山顶，又不肯上山顶，还要体贴肉体，拿这么多的恩典领导我们啊！所以我自己很惭愧啊，年轻的时候倒常常蒙恩，现在呢很少，是吧？就原因什么？没有晋升呢，要晋升追求。所以这里第十节说，只有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明，那边就有关祭司立位人的班次。连祭司立位的班子都是神指示的，都包括在样式里面。嗯，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大卫所以得到这一切，就是圣灵，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轻看圣灵。现在神已经差遣来到教会，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要渴慕啊，让圣灵满意在我们里面，我们今生。圣灵也是真理的灵，不断的读经祷告，才有圣灵的指示啊，向他显明，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所以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段内面就是连圣殿里各样的工作，大卫都能够清楚各样工作的样式。这就是大卫也是参透深奥的事。最深奥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神殿的工作，也就是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保罗能够参透，这边是大卫能够参透。底下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这里可见了有人的灵，有神的灵。第十二节还有个世上的灵，一共有三种灵。那这些章圣经很清楚，刚才讲的智慧有两种，大家记住啊，智慧哪两种啊？一种是神的智慧，一种是世上的智慧，有权有势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里又讲的灵，人的灵就是我们受造，人里面有灵。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的灵死了，死了的意思与神隔绝，但是人还在追求信仰啊，渴慕啊。所以有人追求错了，拜假神，表示人有一个受造的灵在里面。因为有人的灵，你就知道人的事，人的灵嘛就知道人的事，是啊。其实包括这个灵，实际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志，都包括在内的。所以你知道人的事，人家认识你都知道，但是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不但里面有人的灵，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圣灵参透万事。所以你离开神的灵，你就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个面面就是金器银器的分量。大卫怎么知道的？因为神的灵使他知道，很简单，神的灵就让我们能够知道金器多少分量，银器多少分量。神让你做什么工，神一定给你多少分量啊，你也应该值这么个分量，这个价值。因为你是金器，或者你是银器，银器也得合一，也得照着这个分量啊。所以金器银器分量啊，大卫都知道。另外给我们看到，大卫本身就是金器银器，这么宝贵的器皿，他合乎神的分量，所以今天神才特别的恩待他啊，特别的指示他。所以我们要合乎神的分量，我们伤得太轻，神让你一贪连德，你半贪连德都不够，没有他的那个价值，那个重量啊，所以要合分量，合尺寸，合样式。所以下面十二点，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世上的灵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鬼魔的灵，邪灵。世上的灵，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可见的世上有各种灵，那不是世上的灵，区别于神的灵，从魔鬼来的，从世界而来的啊，是邪灵。那是什么？这意思说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什么是神开恩给我们的事？对待那面就是灯台、桌子，这些分量你都要知道。因为我们教会应该就是灯台啊，我们要有分量才能为主发光。为什么要合分量？不合分量，你就不合样式，不合样式你怎么能没有见证？可以说没有见证，失去见证。 金灯台就是金灯台的分量，照的时候能为主发光，荣耀神，见证神。桌子有桌子分量，你能够摆得出来，嗯，什么呀？陈设饼摆得出主生命粮。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开恩给大卫的。所以保罗非常谦卑，也知道一切都从神而来，是从神的灵而来的，从神来的那个灵，他能够叫我们知道，是他开恩赐给我们。神开恩，神不开恩，你求半天也求不到。这样说都是恩典，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大卫得到的也是恩典，是神的恩典，是神开恩给他的。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是保罗不讲属世的事，是圣灵指教的言语，就是讲属灵话，讲圣经的话，讲主的话。我们不能够又把这个世界的东西掺到里头这么热闹，好像多讲一点，哗众取宠，好像来怎么迎合人的心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你就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属灵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来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以经解经，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当然你要解释对，你不能以经解经，你乱套也不行。所以对的那面什么样，就是精进的器皿，精进的所有的器具，碗盘子你都要合分量，哪怕在肉叉子都要是精精的。精精的意思纯净的，这边就是属灵的话，用圣经的话，用神的训诲，借着圣灵来解释，不要自己多添一点，多加一点，减去一点，这就是这意思。也就是彼得所提醒的，不要用私意来解释，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解释预言，解释什么都不行，是吧？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那就是纯正的。保罗说纯正话语的规模，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做无亏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就是纯正的意思，纯正的那就是属灵的话啊，我们不要掺杂。所以这就合分量，合不合分量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十八节到末了。十八节接下来金金香盘，香盘有香盘的分量，因为香盘也是整个用金金包裹的，金金的啊，你分量，你和这个香盘的分量，我们可以为万人烧香带祷，拿了香气啊，要合分量。我想这个分量就是我们带祷的人的本身，我们有没有合分量？我们是个祷告的人，我们常常分量不够，没有神这么祭血，也没有神这么的宽容，也没有神的爱，还有私心，还有仁义，那你就是不合分量。所以现在我们天天对付自己，求求让我们天天对照，对照主的话，让我们谦卑悔改，让我们合成的分量，那你是个金香坛的祷告，金金的祷告，金金祷告，照主旨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啊，这样的祷告，你合分量。别用金子做基督伯，那你进到至圣所了，基督伯在至圣所，这两个基督伯是一样尺寸，所以基督伯的侍奉是至圣所的侍奉，捍卫神的约柜，捍卫主的真道，代表神的公义，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它是遮掩约柜的，保护约柜的，保护护卫主的道。所以这两个基督伯要同一个尺寸，也要有分量，是合一的，是不是？是金子做的。十八节，我们再看十九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子，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是我明白的。”大卫归荣耀与神，他不是说：“哎呀，我得了这么多，是我的。”他没有，他这一切工作的样子不是我得的，乃是耶和华他用他的手画给我看的。你看看多么亲切，怎么画？面对面，面对面呢、啊？好像小孩子跟老师在一起，老师画，小孩子看。哦，我懂了，我懂了，怎么画，怎么画？所以主不画，我们就一点不懂。所以今天我们求主亲自画出来，神的手，神的手就代表神的灵，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神的手就代表神的灵，神的手画出来的。出埃及记，我不找了，大家自己去找。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那两块法板是耶和华用指头所写的。这里说神用手所画出来的。不但说神写的，人怎么写，神用他自己的指头所写的，用全能自私啊，都是烈火的律法。 这个也是，这个样式不能改，为什么？是神亲自用手画出来的，使我明白。所以能不能改啊？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改样式，合主的尺寸和样式，坚决不能要改。二十节，大卫又对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所以大卫最后勉励所罗门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年幼，为什么？因为他要承担这么重大的使命，所以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的神和你同在，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这殿工作完毕。啊，所罗门因为他年幼的时候真的战兢，所以以后殿完毕。可惜的就是殿完毕以后，所罗门渐渐的偏斜，渐渐的偏离主的道，就不战兢也不害怕，所以还是战兢害怕一点好，胆子越大越坏，以后就犯罪了。底下就告诉我们二十一节最后一节是什么？有多方的帮助，所以要刚强，多方的帮助，多方的帮助他。有什么？有祭司立位人的各班为你代祷，和你一同侍奉，为了办理神殿各样的事情，祭司立位人的支持。还有呢，有灵巧的工人，灵巧就是一些巧匠们，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的帮助你，并且还有众首领和众民众一心听从你的命令，都支持你。所以所罗门没话讲，应该好好建殿，刚强谨慎来建殿，就靠什么多方帮助。对到这边我们看啊，最后这一小段，这边十四十五十六我们看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做属肉体的人。这是第三章讲的，现在没有讲。第三章讲什么叫属肉体的人，我们要做属灵人，也不要做属血气的人。属血气人根本不懂，门外汉，你跟他讲对牛弹琴，他根本不懂。属血气人当然一般是讲的没有信主的人，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是信了主以后幼稚的，灵性幼稚，嫉妒纷争，还要吃奶。但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也有血气，也可以代表属血气的人，也不是这么严格的来分，是不是？我们常常在血气里，你在血气里，你就不是在圣灵里。在血气里你不能成就神的义，你在血气里你做的功就不是神的功，是不是？所以属血气人不能领会神的事。对的，那么就是相谈，相谈是神圣灵的事，所以要有分量，是圣灵的事情啊，你要做圣灵的祷告，在灵里的祷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不凭血气，那边照样式渐渐照样式，也是真主的话，要合尺寸和分量，一面照样式渐渐。所以大卫一一列举圣殿里所有的东西都提到，都要按着分量，都是金的，按样式检点，这点不凭血气。我们真正在圣灵里来办事来建造，那你就合尺寸，你的祷告蒙神悦纳，你这个香坛是有分量的。底下属血气人他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那因为他们属血气，他不懂了，他把你我们当做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要做属灵，什么样做属灵人？对着那面就像两个基罗伯在圣殿里，在至圣所里来服侍神，这就是属灵人。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什么叫看透？进到至圣所，那边就是两个基罗伯，就是在至圣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在至圣所侍奉。两个基罗伯代表彼此要同心，所以越做属灵人要彼此同心。在所罗门见面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两个基罗伯一样的尺寸，彼此相接，一个翅膀与殿接，一个翅膀彼此相接，所以这样才能够做成神的功，不能够做属灵人，你是你，我是我，大家不同心，做两个基罗伯，所以要同心，张开翅膀表示警醒，这样才能看透，才能真正的看透，进到至圣所。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那个两个基罗伯代表什么意思？捍卫真道，因为他遮掩约柜嘛，约柜里有法版，捍卫真道，警醒看守。对着这面就是灵里参透，所以我们要在灵里参透，明白这个样子。底下十五节，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又在讲属灵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参透他。所以我们要真的做属灵人，怎么样做属灵人？对着那面就是大卫，大卫真正是属灵人，所以耶和华用手画给我看，画给他看，把整个样式告诉他。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达到属灵的人，所以神也没法画给我们看，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附带讲一下怎么样做属灵人。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做属灵人你要吃干粮，不要再吃奶，天天让人喂，老依赖人，仰望属灵人啊，要吃干粮，还有呢要脱离肉体。那就是明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属肉体的人你没有脱离肉体，所以有嫉妒纷争，还得让人喂奶，不能吃饭，不能吃干粮。所以我们要做属灵人嘛，那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们要被圣灵所更新，要让神的灵厚厚的浇灌我们。像提多书三章五节到六节，提多书三章五节到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被有什么因着神的怜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圣灵是什么？是神借着神厚厚的浇灌下来，这样你才能够做属灵人，就是被神的灵啊大大的充满，厚厚的浇灌，满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可以说我们天天活在圣灵里面，渐渐的我们就变了，脱离肉体，不嫉妒纷争，脱离这个自己啊，对世界死透啊，吃干粮，生命成熟老练，这样人就叫属灵的人，他就能看透万事。底下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对着那面神话给他看，也没有人守人工，没有人能看透他，也没有人守人工。最后一点啊，那面说多方的来帮助你所罗门，所以你要刚强壮胆啊，都来帮助你，有祭司立位的班次，还有什么众首领啊，还有许多的能工巧匠都来帮助你所罗门，所以要刚强，要坚定。对着这面还缺一样东西，不但要多方的帮助，更要有什么？有基督的心，有神的心。如果你人人都帮助你，你没有基督的心，你这个殿还是建不好。什么叫基督的心？你要体会神的爱，体会神的怜悯人的心肠啊！神的基督的心，也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是吧？基督的心，也就是让我们讨他的喜欢。基督就是他遵循父的旨意，他的心是什么？只是遵循父的旨意到底，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所罗门后来就是没有这个心了，没有神的心，也没有恒尊主道到底，以后怎么建都建好了，人呢？人没有建好，本身没有建好，所以后来所罗门还是跌倒，是吧？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教训，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要渐渐离不开圣灵。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特别提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建好圣殿啊，因为这个殿就将来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我们怎么建殿？要真正成为属灵人才能建殿，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让我们脱离肉体败坏的辖制，让我们真正成为属灵人，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被圣灵感动，蒙圣神指示啊，蒙什么神的灵感动，神指示他在指示所罗门啊。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大卫非常宝贵，这边也给我们看到保罗啊。保罗所以今天能够讲出这些，因为他在亚勒伯旷野三年之久，他退到神面前，他深深明白神的样式，神的奥秘。所以保罗是一个讲奥秘的人，他也是一个最谦卑的人。他在哪里，他怎么会得到？因为他退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太需要求主给我们能够真的像保罗像大卫这样的深深退到神的面前，有机会让神做工，让神话给我们看啊，让我们不是一知半解，有时候知道嘛，也知道一点，但是没有完全知道，没有面对面，好像好跟神好像还有个怕子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主的心，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也是舍己的心，受苦的心，完全为别人，没有自己的一个心，完全荣耀父，是吧？所以基督的心实在太宝贵了啊！所以啊，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啊，我们就是没有主的心了，谁知道呢？啊，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主的基督的心了，这是保罗说的话。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需要有同工的帮助啊，有立位人祭司的班次啊，来侍奉神。我们更需要有主的心，就是把他的心能够赐给我们啊。所以今天大小轮子的中心，就是我们要靠圣灵参透，遵道渐渐。仰望神助，仰望神的帮助，世上一切都是虚空啊！我们不能再抓世界，我们不再渴世界，咱们渴神所给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义啊，他的道使我们建得完全，使我们里面的殿也能够建好。今天我们就到此。